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下午讲到日轮啊，我说这个我们再体会一下啊，日轮啊表示我们的心啊。我说这个日轮一贯而下，贯是贯彻的贯，一贯而下，贯首先看到日轮，然后日轮就是代表我们的心，但我们心也是代表我们的体性，代表我们的法身，也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打日轮，他说这个日轮，然后他无量的光明，并且这个光遍满十方世界啊，这个光平等一系，也代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心的光啊，万法是心光，就是我们心放出无尽的光明，我们心放出来的光是平等的，叫平等性质啊。如果你要是观察日轮，就是观察到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不在肉团里面，我们借紧了，借这个紧了解你的心，观久了以后，你的心就不在肉团里面，也不在外面，跟日和同为一体，慢慢的你的心就会转换，转化为清净啊，就体现了转为清净啊，你就会感觉到你很清净啊。他说。清净的时候就感到很平等，叫平等性质，身为日头有光，它的光是平等的，它没有种种异色，一样的光，叫平等性。他说转我们心啊，变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会现前，开启我们这个平等性质。他说这样观久了，要你心就非常平等，因为日头光是平等的，所以心随着光而平等。比如来讲呢，你看到杂色太多了，你心就很多杂色，你看全是虚空，你心就跟虚空一样很广大。为什么北方人心比较直呢？因为他的没有伤，所以他的心呢没有割。我们为什么心杂呢？老是有很多伤割了，所以这个心呢会转弯抹角的想很多东西。所以北方人基本上是一个平原，所以他看了空啊是平的，所以他心就比较直啊。所以我们心也是这样，你看阳光，看那个太阳光是平等的，你看久了以后啊，你心也就平了。他说这种观察可以转换我们的心，转为平等性质啊，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的见着就是分别心，转为平等性质，见着就转了，所以接着转掉，就见着就转掉啊，你就变成啊那个再观日头照十方世界，看到十方山啊，山河大地啊，万事万物啊，这叫妙观察智。日光出来以后，看到万事万物，那你现在看到万事万物，那你心里面随着日光看万事万物，这个时候发现了所有的物质都从光里面显现出来，光里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妙观察智就出来了。从那观察所有的东西呈现光出来，它没有善，也没有恶，也没有好，也没有坏，这是现出来一个境界而已。是你的妄想分别说它好说它坏，那说你不要去登这个念头，那说你就观察所有的万事万物都从光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山啊地啊城市啊还有山河大地啊，都从光里面显现出来，这个叫做妙观察智，就进入到妙观察智，无分别心，一切万物都会显现出来啊，因为日光故啊。他说这样在照在大地上面啊，这个呢可以转这个什么呢，妙观把你这个万想分别转为什么啊，这个妙观察智啊，就不会有种种啊这个分别心出来，法界就不会出来了。那说这个日光照在这个地上，然后有情无情都能增长哦，所有的万物都由它阳光而生长，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由阳光能量，发现我所有的能量是来自于太阳，我说的大地的所有的万物生长都是来自于太阳的能量才增长，原来这个能量是来自于太阳，就是说我们现在身体的增长，眼耳鼻身体的增长是来自于太阳。那么说我们讲从心地上来讲的话，我说万物所有的变化都是来自于心，都来自于心啊。他说万物增长，然后呢再观察后面哦，忽然大悟，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日光，就是一个日头，不管有 不如写出来的还是没写出来太阳光下，因为既然是尘内里面增长的，那必然我这个营养都是来自于太阳，证明我跟太阳是一体的，太阳一体的。那么说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大圆镜智，这边就觉得但若无智就现前了，就是凭这个日观的力量一样，就是说心转无智。如果你观照了心，观照了心就观照法，观照了光，观照了心就观照了心光，观照心光就观照法界，观照法界就观照万物，观照万物的话就观照观照你自己一切从心而生，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无智，形成无智。然后悟到了这个无智以后，你就不随着你自己啊，那个又坚住成力，就是力量。所以过去讲叫力人。什么叫力人呢？力就是说你自己通过观察以后，一种叫生人，一种叫力人啊。那么生人跟力人的区别是什么呢？生人就是强行的这个忍耐叫生人，然后呢力人就是观察火的这种力量，观察太阳的力量，产生内在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生出来以后呢，分别心啦、无明心啦、烦恼就不会升起啊，就不会升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平时能升起来，因为它没有力量，因为没有力量的原因是你没有观察。如果你观察了，一定会生力量，就变成大丈夫，是吧？如果你不观的话，就没办法啊，是必须要观察。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它是转水大，地火风水空，请问一下，先是顶坤大，坤大转了以后呢，就转这个坤大转掉，坤大转了以后就转这个坤大转过来以后就转地大，是吧？地大平等性质嘛，大地是平等性质，地大转过来以后呢，就地大转掉了，转平等性质，那就转这个后面就转火大，火大。火是妙观察智啊，他说火大转掉以后呢，转成妙观察智，然后这个火就变成妙观察智了，是吧？他说这个又转这个分大，分大变成成说作智，然后万物生长叫成说作智啊，就是成就我们啊，就是呼吸就成就我们啊，成说作智转过来就是说你以前是分大，现在变成成就了，所有都是成就了，成说作智。这转就水大，水大就转成大圆镜智啊。大圆镜智心结就是说复性心诗人啊，说在净土方面来讲，阿弥陀佛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他有四智。首先是阿弥陀佛叫做大圆镜智啊，无量寿叫大圆镜智，无量观叫什么啊？叫平等性智。无量大悲它分成二，它有两个体，有两个体，就是我们大悲体的一个叫妙观察智，一个叫成说作智啊。无量大悲一切尊生心想，尊生心想里面成就的世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心想成就的世界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大悲回向，叫做成说作智，成就尊生的成就作智。我们尊生都是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互触法，我们现在一个念根举一个日头顺到水里面去，我们这个业力啊，就好比是妄想，我的妄想就好比拿这个石头放到水里面去，水就起波，水起波并非石头，石头只是业力，水起波是水，水的力量成就尊生，尊生只是个业力，业力就是一念而已，它是没有身体的，我们这个念头是没有身体的，但是呢，因为你念头可以成就身体，可以成就，可以成就法界啊，成就身体，成就法界，成就你的境界。所以你的境界不是你成就的，你这是个石头，石头上面也没有身体，也没有法界，也没有境界，但是呢它可以成就，它是谁成就的呢？并不是石头本身之力，因为石头是个妄想，它怎么会能照灯一些呢？只有水能够成波，能够成景，所以呢这是阿弥陀佛的成就，成所所致成就终身的。然后说回向日中是心想，这个叫做大，这个叫做呢妙观察智，成所所致。然后说阿弥陀光明遍满十方，亦遍满十方，遍满十方叫做平等性智，无量寿呢叫做大圆镜智。所以呢我们观察日光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日头叫大圆镜智，然后呢 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叫平等现智，然后任一切诸事心想叫做了 妙观察智，然后成就一切尊生叫做成熟所智，四智现前，是吧？所以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慢慢慢因为心观察，你的心随着佛陀的大愿见智，然后你心就变成大愿见智。因为大愿见智按照提倡来讲的话，不是前面不是讲吗，我们要是善种根基的尊生的话，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有尊生了，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大愿见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成熟所智，那么尊生在哪里呢？尊生根本不存在啊，没有尊生了，那当下就是，就是善根即尊生的话，南无阿弥陀佛，当下就是，就住在里面。那说中等根基呢，随着大愿见智，我就临念阿弥陀佛，那你心就是阿弥陀佛，临念无量寿，那你心就是无量寿；你念无量光，那就是你就无量光；你念无量大悲，就无量大悲。你就看到平等性质，那心就变成平等性质；你看到这个世界是大悲心，是众生心想，那就大悲心。我这一切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成就，那你心里就变成阿弥陀佛大悲心。随着众生的这个，随着阿弥陀佛的这个果回向众生的因，就是诱导众生。那这个是中等根基的人。一般人呢是跟阿弥陀佛对立的，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是这些凡夫啦我靠灭罪呀完成了，这是下品尊生。所以下品尊生靠念阿弥陀佛你的求尊品跟上品的话都是上品往生者，只有下品找胎生，找胎生它里面有九品他说他胎生说比较好的优秀的话可以到上三品，那下六品就是千劫后，劫后啊，劫后才花才开。所以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上品，上品是不是很难呢？是越是上品越是当下，越是上品对这个世界越充满信心，越是下品越对这个世界有恶念，恶念也难。所以我们那第二个呢，水光，大家都知道水，一想到水，我们想到八棍对水。我们想前面的日，就想到将来要观西方极乐世界，一要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呢，要观大地，要观虚空，要观这个地下，就是地上地下，地上面还有空中庄严，地上面的庄严，还有地下面的庄严。那就说你把这个日头观好了，后面就很好观。如果前面从来没有观过，观后面还是比较难，因为你没有观日头，没有坚住的这个体，所以观日头。那观日头可以使自己的身体有所变化，因为你大愿见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还有这个成熟所智都现前的话，那说你的身体会有巨大的变化啊，巨大的变化。是，那说这个就是说人有气末嘛，有气有末嘛。那说现在我们讲水，大家都讲水就知道，我们水里有八棍得水水可以适应我们，水是平等的，水是这个包容的，水是清凉。人身上有70%都是水，这个水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日头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没有日头什么都没有，包括我们身体都不存在。所以呢法性用那个木头来用日头比喻的话是非常恰当。第二个就是水，那地球上面有七分是水，就三分是土质。那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沙漠啊都是因为水的关系，比方说地下有长河，山上有沙漠，都是跟水有关系，叫漠，水跟漠有关系。我们身上就是说气漠气是一层，末是一个。他说末是我们身上都是有78000末，这个末是什么呢？他说在这个地球上来讲，在地球我们这个地球是什么组成的呢？地球上面表层是一层陶，陶底下水，他说水冷呢，这个土冷呢，土冷里面是水冷，水冷里面是火冷，火冷里面有金冷，里面还有很多珠宝在里面，也就是说那里面有很多的金银在里面。再往上面走就是火冷，再往上面走就是水冷，再往上面走就是土冷。那么说水跟土是最近的，只有水从火来蒸，水才产生爆发，水就上升，是吧？ 是因为万物的生长跟底下的火能有关系，有金能、火能、水能，然后到土能，然后这上面才有万物的生长。那你说这个水非常重要，至于地球表面看有七分是水，全是水。他说水到空中来，到这个世界来，然后说我们这个沙漠啊，这个都是水。那么我们的身体跟地球的话，它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我们大家都成恒心的话，火能就会增长；我们都是贪心的话，水能就增长。那水能增长就会把我们淹死，火能增长就会把我们烧死，知道吗？那说哪方面都不能高，不能低，就是不能太有贪，贪心跟痴心，痴心会影响到地球。我们的身体就是地球的一个小部分，那地球是我们整个宇宙的大信息。那我们这个跟它有关系的，就像那个空调一样，把水在这个房间里抽，到抽这个水抽湿，抽多了以后呢，我们口就会发干。那么它为什么既然抽外面的水，怎么把我们身体上的水也抽干了呢？因为我们身上的水跟外面水是相连的，知道吗？还有我们的呼吸，我们呼出去吸进去，呼出去吸进去，不可能说在里面呼吸，它跟外面是相连的，就是我们的地火风水跟外面是相连的。是因为我们身上火大的时候，那就地球的火肯定就大，我们身上的水大的时候，地球的水肯定就大。如果大家每个人都在贪的话，可能水能就很大，如果大家都嗔恨的话，火能就可能很大。所以它必须要一个调节，不调节这个世界可能就有灾难现象。那个能助人就必然有自家有自然条件，比较痛了就想包扎它，贪多了你就有水能显现，你就想这个改变一下生活。你自己人是一人，在这几千年来的话，有人类这个时候呢，人有一个自然调节的这种功能，就像身上有免疫人一样。哎，这没人，你这个地方受伤害了，身上有人调这个反应的东西就出来了，马上就防止中间有一层一层的相隔。但人的念头也有，念头在某一种情况痛苦了就想找一点快乐，快乐多思想做来找一点痛苦做一做。他说静一顿了，静久了就想顿一顿，顿久了就想这一件，它是一种自然调节。因为在这几千年人的经验自然调节，就包括动物都是这样的，它有一种自然调节的情况，所以这个世界上就能够助人。如果不会调节的话，这世上就不能助人了。如果不断的贪嗔痴的话，那我说把我们的调节的这个功能搞坏掉了，那我说这个世界就会出现灾难啊！所以呢，地球坏掉了并不是自然坏掉了，一定是人的心理关系，并不是自然界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大宇宙跟小宇宙它是相通的。那我说这个，那我说我们想在外面的世界可能跟我们心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上的水分也是很多的，我们身上的水分也很多的。那我说这个水呢，他说这个山这个火都是跟墨有关系，那我们身上有没有墨呢？我们身上照样有墨。那我们身上有七万二千墨，我们从一岁到二十岁的时候是什么呢？从一岁二十岁我们的墨不断的强壮，不断强壮，到二十岁它就有完成。然后人身上有七万二千墨，他说在二十岁以后的话我们身上的墨就会受到损害，就是两年生一次，两年生一回，就是说一年会生两个墨，一年会生坏两个墨，发脾气会生多几个墨。就是说你墨切断了，那我墨是什么关系呢？就身上了，身上这个墨啊，墨跟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墨这个水往下一放，它自然会生出墨出来。所以人的身体身上都跟血管啊、墨啊都跟血管都有关系。这个血管然后到越到越细，越到越细到手指上面去都叫墨，然后呢血不通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死掉，所以就会死掉。那你说你发一次脾气，你身上墨了就会了，你叫别人啊，你这个身上会生脾，就是说那这个脾就是说身上不断的有东西杀下来，杀到地下去，这就是墨断的时候，它会身体会慢慢的会枯掉，到最后面死掉。那么说你的人的寿命本来是120岁，但是呢人20岁是成功，然后在一年断二脉，那么说这个一年是360天，断360天就是720个脉，是吧？就是一年要断720个脉， 一百年要堕72000埋，是不是？他说一百年以后一定会死掉。他说那个前面20年是增长，前面的20年是增长，那后面的100年就断，100年断啊720埋，啊100年断72000埋。他说这100年，他说就是120岁你一定会死掉。如果你修行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养嘛，可以养嘛。他说是你寿命会更长，是吧？寿命上就说正常的寿命是120岁，只要你保证你自己不贪不嗔不痴，保证你的修养非常好的话，不发脾气的话，这样的人寿命就肯定很长。如果你常常发脾气，寿命肯定很短，因为你一发脾气一愤怒啊，这个血管啊各方面呢都受到伤害啊，不讲大小血管一瞬间就可以这个杀掉很多的。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去养墨？那就讲到养墨，墨跟水有关系，我们就强调到水的关系，就是水。那说养墨有什么好处呢？墨断掉，要是墨断了，你的身体就会出现种种毛病。墨断了，就能比例来讲啊，你发脾气的时候可能会中风，是吧？你常常就吃东西不注意的话啊，这个各方面都会得种种病。如果墨吞的话，他就不会生病了，啊，不会生病了。说像冠心病啦、脑溢血啊，或者心脏病啦，都是跟血有关系。因为身上的墨就是血管，他说血管就气来推动，把我们的墨打通。他说你气不顺的话，墨也会受到伤害。气墨，气跟墨是相连的。他说气不通，墨就不通；气通了啊。这个墨它就会通，因为气是推动的作用。那个墨呢，是就像那血管一样，如果那个人堵住了，你推也推不动，会容易中风的，是吧？他说，如果你墨又通，气又顺，他说这个人呢，身体啊，就像幼儿一样，啊，非常温柔的。他说墨不通的话，就挺麻烦。也就是说，我们修水，它是往地下一放，它可以吐过去，所以墨是。水的这个墨是很密的，说人的贪心像密一样，就是说那个墨是很密的。我们身上的墨的话，我们用眼睛都没办法去观察，但是血可以灌进我们就想不起打了一针，打个水下去，它就走了，被吸走了，就是墨的关系。如果墨不吞的话，打了个针，你像说我手指有一点开刀，就开了一刀，把墨可能就切断了。然后说这个上面就是说一点零点，后来一个人给我打了一个针灸，结果就差点在把我那个墨给切断了，然后现在这个手指上面还是麻的，就是上面还是麻的。然后说他这个墨给他本来我还有一点零点的这个还没有事，被他搞了一下，把我搞坏了。也就是说这个人身上的墨不通的话啊，这个非常危险啊，所以一般人啊，那说这个水有关系，所以观水啊，这后面就讲到观水啊。那么借水观，因为水是大圆镜智啊，就像镜子一样嘛，大圆镜智。修水的人可以，那我们怎么观水呢？啊，因为我们主要的是讲观无量寿经，讲这个的话啊，你要能观水的话，首先搞一个盆子水，那搞一盆水里面装一盆水。然后你把这个一粒米啊，往水，等水非常平静，外面也没有风。然后呢，水非常平，像一面镜子一样。然后你把一粒米偏的放到里面去，然后不起波浪吗？然后你心跟那个波浪一起波，你就静下来观察，那个水慢慢平，慢慢平，慢慢平，你观时间长一点，等水平与静的时候，你心跟它一起刷一下进了。你就会找到你的忽然你跟他一起静的感觉，知道吗？这种静的感觉只有你4年以后才知道。所以说他突然你发现你心呢跟他一起静的这种感觉啊，这种静的感觉，你突然你的血管呢哗的下吞向四方，就是下面呢，上面上可以吞向天堂，下可以吞向这个地下，发现你自己身体跟四面八方所有地方都是通的，这时候你的气脉就通了，气脉一通，你的身体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呢，这样的观这个水呢，因为水有8种功德， 就是它是清凉的。为什么讲观虚空过了南昆的时候你心里就很舒服呢？我为什么观奔马涧的时候观这个转外面是背着你们南，你一看到南天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到头晕，就是说你要观，你就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头顶上念阿弥陀佛，念了问师父啊，我这个头怎么这么重啊，气贯头顶啊，气贯头顶，它没下不来，没下不来，摸不通啊，摸不通的时候，那么说这个水这个气就堵在这个地方就下不来，头就会晕，头就晕。那么说灌蓝天或者灌水就可以打通，那一通的话，哎，发现了心里面优良的感觉，好清凉的感觉，就很舒服啊，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所以呢，灌那个不好灌的时候，一定要灌到南空，就是灌中江是清的，就跟水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水像镜子一样的，这是水，因为灌水成冰了，是吧？那说我们在灌的时候啊，一盆水啊，灌到里面去。这个水慢慢的你也可以观察，因为越近越好的地方，就是说有很多树，树边有一个井啊，那个井呢非常非常的清到底，清到底，那个水没有一点的波浪，平的。这你跟你的心呢、观水的，不要我在看水，就是你的念头跟水是同时的，是同时的。这个时候你发现呢，你的念头啊跟水一起品了，这个念头品的时候，这个念头变了，我们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你看波浪一直波浪一直波浪，是不是？哎，你观这个水的时候突然品了，然后心里面一个硬阿弥陀佛，自然的念阿弥陀佛，不是用念阿弥陀佛，不是用念头念阿弥陀佛，用心来念阿弥陀佛了，就心里面有一个阿弥陀佛，但是不障碍它，不障碍它。因为我在进行的时候，绕佛的时候啊，我在绕佛的，我在走了，虽然我在念阿弥陀佛，我的中摸怎么不会弯出，知道吗？你走路的时候它是一个逼字的一根绳子，然后你不管怎么上念，它这个尊章的一个，我常常把这前面挂一根绳子下来，就印象了一根绳子逼字的，我就想是一个逼字的一个绳子。他说不管我怎么念阿弥陀佛，这尊章的这根绳子是直的，为什么呢？达到我的中摸是直的，中摸是直的，不弯出，这时候念阿弥陀佛是非常清净的。那么怎么样的达到中摩非常静的这种状态呢？中摩直的，所以你的念就很静，这个念很静。我们一般人的念呢是嘈杂的、烦恼的，你阿弥陀佛念的，就是说口干苦燥的，就是说念的没有意思，是吧？那么说念出有意思呢，他一点那个，他的念的时候就像什么，什么东西碰到他都化掉了。就这种感觉，是吧？以前我在杜尼寺在那后山打坐的时候，所有的声音到我的面根里面去，都变成镜子一样，在面前都化为什么，像烟一样，非常的平静。讲话不是声音，我是一个平静的东西，很静，就是心静到什么，就山河大地都被你净化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遇见在我美山，我就写了那个诗，就说这个山太静了，静到我心都化掉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你的身体啊，静到自己都化掉都没有了，就是有点静的感觉。就是说只有观水才能找到这种感觉，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不会头晕啦，怎样？因为它是四通八达的观水啊，观水你心静了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你的身体都像一面镜子一样了啊，都是透明的了，这时候观冰就很好，快就非常快，你可以观出你的身体像琉璃一样啊，这里能观察到的啊。那说可以除病，你有老一些冠心病啊，有这个心脏病，观水都可以治好。观水可以把你的气，把你的脉打通，因为这有这些病都是由某一个人堵住了，知道吗？如果你观水的力量，不要用大脑子观，用这个念头，用觉照观水，你把水观平。不是想这个水像大海乱想，不是的，一定要把水想得像瓶镜子一样，找到这种感觉啊，那你气脉一通，身体就好啊。大家如果你有病的话可以试一试啊，就是观日可以打气通，观水可以打脉通，就气脉俱通啊，气脉，因为气不通的话我们会堵窄，然后呢昏沉吊足烦恼很容易侵入，就是说一个人气不通的话，他这个 一点的烦恼就会把它扰动啊。内不通，内不通，就是说一点的病就可以把你打倒啊，一点点病苦啊，你就害怕啊。所以呢，内也通了，气也通了，烦恼不能侵蚀，病不能侵蚀，外面所有的这个细菌呐、什么的都不能侵蚀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啊，那就是很少生烦恼。所以呢，这叫水观。但是这个水观的时候呢，在观水，水观成了以后，观成冰啊，水想到水了，而水变成冰想，冰想就是大家都看过水变成冰，就是平静的状态。然后呢，那个冰呢，应车做琉璃想，这个冰，你看到这个冰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因为看到冰是比较彻的时候，它会像镜子一样，可以看到万物映在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就想这是琉璃啊，你就想呢，不是什么，你就想这是琉璃，因为琉璃它这个啊，那么琉璃想成以后呢，啊，把这个琉璃啊不断的扩大，变成琉璃地。琉璃地就是你观察，就是你的念头里面看到，你不要看我在琉璃地上，要把自己忘掉，就是一片琉璃地，就是一个念头啊，一个琉璃地。他说琉璃地观察久了以后呢，它可以映到虚空，可以映到，你发现上面的虚空呢跟底下的虚空相合，知道吗？也是相合，那你上透下扯，就可以内外映扯，就底下上面的。然后呢，你就观察这个冰块啊，上面跟虚空互相映扯，底下真的有山，上面真的有这个，那底下呢，这个冰块整个世界就变成冰，然后虚空印在里面，你看你，然后底下呢有地，就是冰块的底下有金刚七宝金钻，金钻就像这个金钻一样。他说这个金钻呢有星期三那么大，很大的星呢，就是整个的虚空就是一个冰块，一个琉璃地，整个世界像玻璃一样，像玻璃一样。然后大家可以到我那个无量寿寺那个华藏世界，那里面一个就可以看得出来，那里面我们的宝塔在里面，然后无量个宝塔在里面去的。如果你想观的话，可以到那里面去观。他说那里面呢有这个宝塔这个叫做什么金刚，金刚是表，你打到一念，你心打到与金刚一样，这金刚就是代表我们金刚心啊，金刚七宝啊，金刚七宝叫金钻啊，金钻。然后称作这个琉璃，就像我们这个柱子称作这个天花板一样。那我说这个金柱呢称作这个，他说因为这个地啊，这个琉璃地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地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地是什么称作呢？是底下有火能啊、金能啊、水能在称作，是不是？如果底下没有水没有火，那就这个地就会散掉，这就没有了。那说我们这下头在底下，是不是称作这层头？那么我们现在这层头呢，已经不是头了，是琉璃。那底下是什么呢？是金钻，不是火，也不是那个水，而是金那个金钻。这个金钻称作这个琉璃地，整个世界是一片琉璃啊，是一片琉璃地。你就可以看到的金光身上的琉璃地，那个金钻称作那个，并且呢，还有那个柱子上面呢，还有八方菱角，就菱角。就像我们大圆宝殿的翘角，那个菱角，那个菱角底下呢，还有很多这个非常壮眼的这个瑰宝所成就，就金银琉璃玻璃瓷珠赤珠玛瑙，金光闪闪的，你就想了，金光闪闪的这个蓝色的、白色的、金色的，就种种宝在那个柱子上面成长。然后那个每个这个上面呢，都有光明，都有千百千万亿光明。这个一亿光明有八万四千舍，就是说你可以看很远的地方一个柱子，很远的地方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很粗，并且很大，然后有这个有棱角，棱角有贝宝所聚成，每个贝宝可以放光明互相映射啊，映到上面去，然后上面的光啊，这个光啊彻于虚空。但我们看过那个那个叫什么一般的人家那个池子啊，上面一层水，底下有这个底下有灯从这个灯底下冲上去，然后彻入虚空，那么一个东西。 你就看到那个底下有金刚钻，有背包在底下钻眼，然后呢，那个背包里面有这个背包都放光，一起放光，然后从透过这个玻璃，透过这个琉璃，然后冲到虚空中处，然后整个虚空都是非常亮，就像盖一样，上面都是盖，有花有盖，就是说一个，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底下一个宝钻，一个宝钻就有一个背包，一个背包里放光明，光明呢，然后冲向虚空，变成盖，变成光明台，上面一个宝台，就光明台。他说一个也是这样，再观察一个，再观察一个，再观察一个，然后呢往后移，再观察观察观察，再往后移，再观察观察。就说你现在你看看这个，看一个这个花藤，然后看一个，然后呢移到边个去，复制一个，再移到去，复制一个，复制一个。他说这样的移，这样的越移越广，觉得越移越广，然后整个世界全是底下金刚钻通过琉璃地射向虚空，整个虚空变成什么？变成光明台，要变成光明台。他说是光明台，就是你种种这个家，这个五百人是奇观于花啊。于是星就像星星一样在空中啊，悬去在虚空成光明台。他说空中呢，这个光明台上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宫殿啊，光明台就变成就到天上去，到天上去。我们可以想，我们地球就是被一个金刚钻冲在虚空，冲在虚空，然后这个虚空，他说变成一个光明台，变成地球，然后地球上面有好多尊神在上面居住，我们还做了一个大雄宝殿。他说我们的底下是什么呢？底下就是金刚钻。我说这底下虚空就是琉璃地，然后在底下很深很深很深很深，无尽的深，它是没有底的，一个大金刚钻竖上来，我们就在那上面的居住，然后很多的像地球啊，一个地球想完以后想第二个地球，第二个地球想完第三个地球，想这个地球就是观音台上面现出来的一个金楼阁。他说北千万亿楼阁都是百宝护城。他说每个楼阁两边还有这个楼阁两边有种种这个百千万亿这个花钻，就是花现出来的钻，有那个钻上面呢，就像我们那个音乐，就打个比例来讲，就是华表一类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殿周围了很多华表，华表上面呢会出种这个妙音，哎，无量的庄严，有八种清芬，就是八功德水了。如果这样想啊，从光明都从光明里出来，就是光明台里面现种种境界啊。他说无那个鼓的音乐啊，这个声音，这个风的声音呐、啊，鼓的声音呐、啊，音乐的声音呐、啊，都在演说妙法，空苦无常无我寂灭。他说种种妙法，是为随想，是为第二想。而我们这样的想成了以后呢，这个就不可思议功德了啊！所以讲，如果你这样的想成了，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就我这样讲的时候，这样想，就能够灭去你自己无量劫的罪啊！因为你想极乐世界，就等于想佛嘛。他说能够毕竟就是这样，我这样讲的时候，这样想成了，你信了，不怀疑了。就必定到西方极乐世界，今天是这样说的。那慈祥诚实意义观之，就是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先观想一个句子，一个琉璃地，他说先把一片想成以后，底下有一个金刚句，金刚句里面有七宝，变成了这个句子的上面的这个灵阶上面有背宝所转眼，然后呢各放五百亿光明，然后射向虚空，成光明台，成一个光明现出来的一个台，台上面有宫殿，就像地球般的宫殿，在上面，就像我现在正在上面。然后想呢，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一个个的生出来，一个个生出来，都是这样的，都想都有一个我在上面，我正在宫殿里面。就证明我们现在正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宫殿里面，就把自己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这样想起啊，作为抽进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这样想。现在我这样讲，你就这样想，这样想你就这样生。那背目开目，就是说 就慢慢的观察，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很清晰的在你面前。你平时观察阿弥陀佛，观察习惯了以后啊，你说阿弥陀佛身经是相好光明无等量，背后完结五心理干部身经是大海，就这个机制的话，就足以你成就这个想。你想阿弥陀光明无量，就说阿弥陀放金光，在眉间放金光，放白毫光，然后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你就放光，然后光就可以成就一切的意思了，这是后面想的。然后这个呢是从水里面的想的，水成冰，冰成地，就是说三种庄严，一个是地下庄严，一个冰块呢地下庄严，地上庄严，空中庄严，是吧？就这样。演说妙法，结果呢，这个除了吃饭都能看，就是说不离三，如果你这样关久了以后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有点流利的感觉。就有点清凉的感觉，就有清凉的感觉。有人稍稍的观察一下，你看到虚空就像琉璃一样，所有的观久了以后，你有什么效果？你发现这个世界都是印出来的。现在看到的花就是花，房子就是房子，凳子就是，没一个好就没一个好，没一个坏。如果你把这观久了以后，你会吃什么效果？你心里面有个转化，转化了有什么呢？你看所有的世界好像呢，哎，都是印出来的，都像一幅画一样。现在我看那个世界，因为我常常有这种观想的话，那我说这个世界就像一幅画，不值得我们每天为它而烦恼，为它而生气，我就不会为这些生气。我觉得这很美的东西嘛，是吧？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一幅这个立体画，就有这个立体画的感觉。那我说这立体画是供我欣赏的，我没有必要的在这里面去，就像是我欣赏的东西，是个美的东西，我没有必要跟它烦恼。所以看到外面骂我说我讲我打我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管他不理他了，因为你已经进入到那种关照里面，关照习惯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训成这种习惯。就像我说我下午讲日头的时候，我刚才念佛的时候，一直一个太阳在这前面，因为我念阿弥陀，我说阿弥陀就是太阳，太阳就阿弥陀，我就念阿弥陀，一念阿弥陀太阳就出来了，一念阿弥陀就太阳出来了，就好奇怪，为什么我又没有故意去关呢？我只是说了一下而已，但是我一念就出来，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讲久了以后，你心里面有这种关照，有这种关照，哎，关久了以后啊，它变成有点自然，其实心里面有点习惯，知道吗？所以呢，你观察这个冰，把这水稍稍的在家里关一下，以后你生活在，发现这个世界如幻如化，所有的世界都从冰块里印出来的，都从琉璃地印出来的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印出来的，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那么说我们从观察里面了解宇宙的实相，了解我事实上就是印出来的，我不是假的，它的实相就是印出来的啊。所以只想了了分明，就是就这上面讲的，他说恒意此事于此想者，名为抽界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极乐国地，就是把极乐世界的大地就观出来了，都得上位，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出说，所谓地想，就是极乐世界的大地是这样想。因为你到极乐世界看地的时候，应酬十方，如果你后面还会讲到，就是十方诸佛过头都是从这里面显现出来的。因为你看极乐世界还有观里，观里面在空中成宝台，宝台里面也是这样的旋转，大家看我这个是手，看到没有？它是圆窗。他说我假设这是一个火，这有火，看你到后边没有什么意思吧？转起来它就有意思了，它就变成一个圆窗。就是说，这个你通过观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是随着我们的心念呢。他说它在旋转的时候就变成无尽的庄严，然后无尽。转眼的时候就变成光明台，而光明台里面呢可以现出十方诸佛国土，包括我们。那你现在通过我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升起，你就想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实相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西方极乐世界现什么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借我们现在做的讲法，我们现在的讲法是因为众生迷惑，众生迷惑就是假虚幻的，就证明我们想它也好不想它也好都是虚妄的，是不是？那既然虚妄的，我直接想出来又有何妨呢？ 是吧？我想我现在就在极乐世界这个光明台里面显现出来，也可能是在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宫殿，宫殿里面有一个灯，灯里面有一个花，花里面有一个琉璃，琉璃里面花里面有一个光明珠，那个珠子可以正好现出光出来，那光里面又现出个光明台，光明台呢现了一个世界，这是娑婆世界。那么说你要生活过来以后，你发现我现在是不是坐在极乐世界大殿的那个灯里面的一个珠子里面的一个放光的一个花里面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也可能呢是在一个扣子里面，知道吗？极乐世界有宝方，宝方有一粒一粒的扣子，就像那个宝珠放光，光里面放光明台，光明台进入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那你这样观察的时候，诶，那我是现在不在，是不是在极乐世界一个方方里面一粒扣子，一粒小扣子，那扣子里面正好在放光，我正在那个扣子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找不清楚，但是我们一定在极乐世界某一个拐角底下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到极乐世界看十方都无所障碍，证明我们在极乐世界的光明里面不知道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这样观察的时候就生大信心啊，对此世界现出来的境界，我只是把它当作境界看待，不要说这个世界恶啊，这个世界坏了，这善了，这就是一个境界，就是一个极乐世界里面光明的现出来的一个境界。他一直这里面这个观察的这个很奇怪，一直这样叫我们这样观，一直叫我们这样观，就是要我们了解实相。极乐世界很大的，我们是一个念而已，在极乐世界里面很小很小一念，所以我们藏在某一个地方很简单，不要把我们跟极乐世界藏成了相对，跟阿弥陀佛藏成相对。他说那就在十万亿佛陀，这样你一念相对在哪里呢？就在十万亿佛陀了。所以呢我们去就很难去，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他说被摩开摩，这叫第三观啊，第三观。复告阿难，此是愚者，就是复告阿难了，此是愚者，为未来是一切尊生欲脱苦者，就像脱离苦海呀，观说是观地法，就观这个极乐世界的地，就是琉璃地。而观是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就是这一生舍掉他世，毕生净果啊，心得无疑。就是观者是为正观，而他观者是为邪观，这样的观就是正观啊。他说这样的观察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因为抽进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你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可以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了，你可以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加持，你现在获得西方极乐世界的圣级。佛陀有一方便吗？你这样想死，佛陀就显知识，是吧？大家也生大信心啊，就这个三观就已经决定你往生了啊。复告阿难，即为底西地降，降地，地降完以后呢，就像极乐世界的宝树。地是什么形成的？知道吗？有水成冰，因冰成琉璃。然后呢，地上地下就是地下，地上主要是底下的金刚钻射出来的光到空中处啊，这个很好想的。是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以观之，作七床横竖响，一树高八千由行，其诸宝树啊，七宝花叶五不具足，一花叶着一宝色，琉璃色妆出金色光，在琉璃里面出金色光，琉璃色妆出红色光，玛瑙色妆出车橱光，车主色庄出木金珠光，车双虎琥珀，一切重宝亦为应饰。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观宝树啊，在前面呢观地观成以后，你的身体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你身上观宝树 那我说我把我讲一个公案了，为什么要供宝树？因为宝树是指化身，知道吗？因为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横竖，七轮南巡是代表地，七轮罗网是代表空断言，然后七轮横竖是指变化，叫化身，叫法报化身。也就阿弥陀经讲，阿弥陀经的讲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横竖。那说七轮南巡为什么讲七呢？这个七就是七觉支，是吧？七觉支里面就是善根啊，就是一门观者就是善根，因为观佛就是觉性，观佛这一切法里面观佛性，因为都是阿弥陀功德所成就，观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观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那观正报庄严就是观阿弥陀佛、观观音世智，观依报庄严呢就是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横竖啊，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叫依报庄严。那观这样的观依报庄严，阿弥陀佛的依报庄严，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都是观佛。这个念头叫做觉念，叫做觉念。他说觉念呢，我们讲七觉支，这里面都有七觉支。而七觉支呢，什么叫觉支呢？就是七觉支里面有第一个觉支，就是叫这法起支。贤者法的者叫者法，他说这法啊，他说这法觉知，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因为我们过去接错了，把无常当作常，把不净当作净，把这个非我当作是我啊，把不是常的当作常，就常为我净，颠倒是显者。那我觉得我们顺着佛法叫这法，这法是非常重要的。那说我们要择的是佛法，七觉支这法就是比例来讲，这空性、这无常、这缘起、这真空妙有，都需是这法过程之中。那须臾掉下来，就说你看这花很美吗？你可以这法的时候不要，那这永恒呢啊，占为己有啊，或者嗔呐、嫉妒啊，这个就是错误的。我们要这什么呢？缘起，或者说它是空，或者说它是无常，或者说它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那说这个，那说或者这六度波罗蜜，那都叫这法，这法叫这佛法，千万不要做这错了。在这法叫这法觉知，叫七觉知，叫这法觉知，就说你做这个法要跟心相应，要跟空性，跟大哪个是大乘，哪个是小乘，还是有做的。有无常。如我寂灭啊，那个是小乘。那这空性、法性、空性，或者这心，或者说啊，这六度这里面啊，这六度波罗蜜，或者说啊，这佛陀的愿力是可以的。那说这个这法的时候叫大乘啊，这大乘一真法叫这大乘，小乘的空无常无我，那明了叫这法，这法后面叫净寂，视为相续叫庄。即就是跟法要相应啊，这个即就是相续的意思，就是我们观察西方极乐世界，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你有七轮南巡、七轮罗网，就比那来观地、观日光，观这个日要观阿弥陀佛想。他说生阿弥陀佛想是这样。那说是这法，这法要精进，精就是说这个要跟法相应啊，不能够我观日就是日，要观察这是阿弥陀佛，或者是说我们的心啊，这就观察。他说观察即相续，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就产生庄，可达到身心的转化啊。他说后面提出习觉知，因为习觉知这个习觉知呢，他说生习的时候你不要去贪着于它，我们要生法喜。法喜就是清净人、平等人、无惧人，这个都叫做喜，叫做禅悦。禅悦就是空荡荡的这种，我一种正常的状态，一种正常的状态。就像你看到虚空，心法合一的那种空静，一种寂静的这种寂灭状态，啊，叫喜。这种喜不是世间的欢喜，这法啊，精进到喜觉之。他说喜觉这些跟法相应，世间有我们佛教里有三种喜，一种叫法喜，还有一种呢叫心喜，还有一种呢这个或者三昧喜。 他说这里三昧洗法洗都是来自于如来藏啊这个提倡显现出来的，都是思想里面显现出来的。那说平时看电视是那欢喜，那就是错误的。那么说要觉知，要觉知哪对喜跟法相应，哪对喜跟法不相应，叫觉知啊。那说这个是这个后面呢有取舍啊，有取有舍。他说取取觉知，取取掉的取与取觉知。他说取掉烦恼啊，取掉烦恼，取掉这个身跟这个贪嗔痴啊，这个叫取觉知。取的后面就是舍觉知啊，与舍就是说你在取的过程中，取的过程中还不能够念念不忘，也就是比例来讲那个。那个贪心啊，我舍掉了，取掉了，但是呢我还在怀念他，把怀念的心也要舍掉，就是说哎呀这个、我要出家把父母舍掉，但是你虽然已经出家把他舍取掉了，但是呢你在返家里面还念念不忘啊，我要孝敬，我要对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我对不起父母还念念不忘，这个叫舍掉，叫做舍觉知。他说后面一个念觉知，他说这个取舍后面一个觉知叫什么？取舍啊、念后面一个啊、七觉知里面一个念，一个念觉知啊，一个定觉知啊，一个定觉知啊。你说这个啊、定觉知不要邪定，要正定是吧？正定不要邪定。他说这个定觉知后面就是舍觉知。那我说我们在修觉知的时候，念觉知很重要。最后一个念觉知，因为念觉知是保证自己在昏沉和掉履的中间交换之中。那说对佛法没有信心的时候，就会昏沉和懈怠。那说如果你太精进了，太精进了会掉入，那就是有定觉知、取觉知和舍觉知，这是增长我们的定力的。那说就不会散乱。所以取觉知它是一种善根，它是善根。那说这种善根。这种善根呢，我们叫觉知，就是善根，就是你就能遮法了，就都是你自己发心的过程中，都叫做呢啊、这个善根觉知。那么说能获得法，那么说这善根觉知就是慧觉知了啊。那么说你的智观现前、福报现前的话啊，那就变成福报了，是吧？也就是说变成功德了。那么说觉知里面就有八功德水，七觉知就有八功德水。只要你不断地行七觉知，那你八功德水就不停地出来。所以呢，这个七重树啊，那七重树就是我们第七意识了。他说第七意识同时也是七觉知，每个意识里面都有觉知。他说色声香味触法里面都有觉知，他说都有七觉知。我的七觉知生出来的时候呢，啊，色声香味触法就色里面有八功德水。声音里面有八功德水，香里面有八功德水，触里面有八功德水，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都可以生出八功德水出来，知道吗？所以八功德水随着七觉知而显现，如果没有七觉知的话，八功德水怎么生出来呢？所以八功德水就是清凉的、湿润的啊，这个平等的，是啊，清安的，这个啊，沐浴的，还有湿润的，那是种种功德都会生的，叫八功德水。所以八功德水一定要经过。这个七觉知我显现，没有七觉知八根都是没办法出来啊。平时知道水好，水天天滚在那个地方也没感觉，对吧？所以很多八根得水都在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上面，但是我们没有七觉知，所以对他贪嗔痴慢疑，没有七觉知，那当然就贪嗔痴慢疑，或者掉足或者昏沉就迷死了。就是说我们在昏沉和掉足的过程之中，把我们很多的功德都给丢死了，所以导致在我们当下，我们生活中的色声香味触法因为没有七觉知，所以呢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一辈子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什么叫功德，也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却不知道我们的生活都在修行。如果你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生七觉知的话，那就功德非常广大啊，就是花，这个花如果能够生无常想的话，这个花可以带来很大的功德。如果你贪着想，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嗔就麻烦了，哎，把它当成七觉知，你用七觉知来想， 哎，就可以，他就可以生出真实的功德出来，知道吗？你们放生啦，做善事啦，建大殿啦，做文殊菩萨，做普贤菩萨，那这些呢，念经呢，都要生七觉知。如果你没有七觉知，然后念经越念越多越好啊。你没有七觉知观照，觉得越多越好，那就麻烦了，就不能生功德了。哎，一七觉知，那就很简单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现八功德水，知道吗？所以大家以后会修行了吧？在家里面，你家里儿子、孙子、父母、兄弟、兄弟妹，把七九字拿出来用，把背下来，背下来啊！你说这法、这法、这佛法，用佛法觉知，知道吗？这佛法、这佛法，三大少部都是佛法，知道吗？他说这法后面就按禁忌，禁忌后面是息，就是说这法觉知。精进觉知，这个习觉知，然后呢取觉知、舍觉知、定觉知、念觉知，他说七种觉知，那七种觉知现前八功德水自然现前，八功德水一起合成，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出来，水出来了，它既是平等的，又是湿润的，又是包容的，它又是透明的啊，又是清安的，还可以沐浴身心，可以滋养万物，所以呢这个水八功德水它本身就具足了，本身就具足了，不需要一个一个的修。但七觉知呢，它是有次第的。昏沉的人修前比较昏沉、懒惰，不想休息，现在普遍这样的啊。回家就把修行忘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就是昏沉，回家就想睡觉，没有精进，一打坐就睡觉，一打坐就睡觉，一念经，平时玩不睡觉，一念经就睡觉，为什么？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怎么？没有信心怎么办呢？叫修觉知了，叫修这个这法觉知。哎，你想一想啊，这做的名声就像呢，这个花、它是无常的，它是缘起的啊。你想想，哎，到了越想就越兴奋，越想越兴奋，不就出来啊？静静的想，静静的想，专想，是吧？哎，觉知就出来了，是不是？慢慢的，你身心条件非常好。哎，想多了以后呢，可能会掉毒，睡不着觉了。那就修取觉知，这个舍觉知，那就是定觉知。那是这样的，他说调度跟清安在中间互相念觉知。如果是念觉知没有的话，你就瞎修了。一个念觉知没有的话，挺麻烦的。那比如来讲，这个人感情本来很重，然后你不断的说修慈悲心了，一定要修慈悲心了，常常修慈悲了，结果越修感情越重。这就是没有念觉知，没有念觉知就不知道对机说法，知道吗？结果呢，修感情很越来越重。那说这个感情很重，不能跟他讲，要求他受释迦行，受苦恨。你说，那说让他去修别的行，修大威德行。那说让他呢把这种情去掉，这叫那肚子饿了叫他吃饭，困了叫他睡觉，没能困的时候让他吃饭呢，没能说睡觉吃肚子饿了你叫他睡觉。那不是乱来吗？所以没有念觉知的话，就是乱修，知道吗？所以很多人修出神经病出来了，知道吗？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吗？就像我们寺院的一个居士，一个比丘尼好心跟那个我们那个大老祖讲，他这个学佛要持戒了，要学戒了，本来是一个非常老实、大脑都有问题的人，哎，你叫他去持戒学戒，他就跑到浙江去学戒去，一学戒，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那越讲他就越装，结果呢觉得这个也做得不好，那个也做不好，一下子思想达到非常极端的这种思想，神经病爆发，好像死掉了。也就是说你到最后来还到寺庙来炖菜啊，哎，炖菜就好了，是你要对机说法，你不能够强行的要人家怎么去做。所以很多人呢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一定要有念觉知，有念觉知就知道怎么去修行，是要七觉知啊。所以学法的话一定要适当去修一修，你就不会出问题啊。不然的话念，我们洞庭寺一起念一个老修行念阿弥陀佛，他是大念阿弥陀佛的，并就是念阿弥陀佛，到最后出了问题，出来以后见这个异象，就是可能中魔了，后来变成神经病，在我们无量寿寺还住了几天，然后把上身衣服什么脱掉，然后把腰叉着之后大骂，把我吓得，就是说我都害怕，就是说一个老修行，就是修行了几十年了，到最后成了神经病。他说念阿弥陀佛不会成神经病，他怎么成了神经病呢？ 念阿弥陀佛绝对不会成神经病，你执着于阿弥陀佛就一定能够成神经病，知道吗？就一定会出问题，啊，好，不吊足就昏沉，就不要不把自己变成狂魔，要不就变成特别是日本净土之争，我是罪人呐、啊，我是罪人呐、啊，我念阿弥陀佛，怪不怪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无力之罪人啊，无力之罪人一个了。后来这样的念，我就心里想了，每个人都是罪人，就过来，你不是罪人呐、啊，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解脱啊，走了，头垂着，然后两个手学下来，我是罪人吗？罪人，就两个手学下来，头低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这个走了。再跪了，你们是罪人，就念阿弥陀佛就了，这个走了，然后走一大排，一看看，然后一观察，就像到地狱底下的那个境界，看到没有？这样一观察就可以观察，过了罪人吗？念阿弥陀佛，两个手学着，我是罪人了，我只有念阿弥陀佛啊，然后他就过了，我是罪人了，我只有念阿弥陀佛啊，走了，然后一个跟着，一看一大排都是罪人，然后这样一个一个都是罪人，就像那个吃的。这个叫做迷魂汤的是吧？迷魂汤，一个给点迷魂汤给他吃一下，吃一下就一个个的往地狱底下跑。这种弘法利生讲的是非常，还有呢，这个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这个爸爸妈妈啊，这个怎么样的？每天叫就是我是你的儿子啊，我是你的女王，我跟他恶心的很，就非常恶心。这个念阿弥陀佛是净土法门，是开般若智慧的，是了解实相的。是开我们的智慧，一定嘛？我是你的儿女啊，你是我的爸爸，是我的亲爸爸、亲爹的。然后还痛哭流涕的搞，这些那个学什么佛啊？连外道都不会这样做。所以这是佛教的日本净土宗，真是写了，你把他的文章出来，都是这些东西，就是。所以前天一个人发到空间里，我就骂了，不要再发了。我搞了听了好恶心的很。阿弥陀佛。